好，我们继续这个经般若经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宗旨说明哈。实际上呢，这些哈，如果每一部经我们都好好去研究的话，其实都需要下相当大的功夫。不要说什么了，般若心经，你真的要去了解它，你真的要下很多功夫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只是呢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让大家呢稍微有一点点掌握，有一点了解就好了。因为整个法性空慧学，它可以呢从任何一部般若经，如果你真的懂的话，它就达到那个效果了。但是你说要能够完全把这种般若的智慧发挥到极处，那没有成佛那是不可能的。一定要走到圆满的成佛，那个般若的智慧才是圆满。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们一定会有这些位次的差别。所以为什么要去交代依着般若经修学的行果，这也是理由之一了哈。所以这边我们这样子看这些，这是我找到了一些资料提供给各位做参考。那并不是说呢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你真的要找的话，哇，那一堆啊。不过呢，我们有这样一点点认识，将来我们去读金刚经、读般若经，大概就会有一些印象啊，知道说应该要怎么样去深入啊，这是交代一下啊。接着继续这个小品般若啊，小品般若我们就知道十卷啊，小品般若。所以呢，这本经在内容上由于跟这个大品般若相同，所以一般对般若思想的研究呢，都是研究大品般若为主啊。但是这边也稍微交代了一下。小品般若的内容在阐释菩萨的般若波罗蜜跟菩萨的诸法无受三昧，有一个三昧的名称就叫这样啊，诸法无受三昧，还有菩萨摩诃萨是什么意思，还有大圣的什么意义啊。在这边里面，在这本小品般若经里面主要是讲这一些，然后又详举般若波罗蜜跟其他五蕴的关系，受持修习般若波罗蜜的功德，跟诸法空无所得、空三昧的道理，啊，大概呢就是这样子。我们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资讯啊，有点这样认识就好了。全品二十九品阐述的是由般若空所见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有证悟般若空的方法。所以简单的这句话呢，也可以做一个代表整个小品般若经。不过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有正确的空性正见，的确你的人生观跟宇宙观会不一样，你看待周遭的人事物，你怎么去看待，怎么去处理会不一样，真的你会比较容易放得开、放得下。我们凡夫哈，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这个身。生病的时候，如果你平常是很健康的，只是一点小毛病，感个冒啊，大概。吃个药，像各位我们年轻的时候感冒有时候都不吃药啊，就自然就好了，两三天就好了，然后来吃个药也是两三天就好了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佛，比较重的病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难放得开，心情放不开，病反而就不容易好。你说啊，你讲那个是好听话，心情放开，有些病还是好不了。 那我们就换个角度说，那是业力的关系。然后他马上就说，啊，拢恁佛教家己讲的，连咪讲叫阮放开的病也变好，身体也变好。啊，若讲袂好，你就讲啊，拢业力的问题，啊，拢讲拢恁对啦，都是你们说的有理。啊，不然怎么办呢？啊，世间的方法，医疗行为该怎么治就去治啊，哦啊，治不好，那只能够就是说你的身心协调不过来，啊，你的心没有办法有力量去转变你的身嘛。如果你的心念强到可以转变你过去的恶业的力量，当然很快就能够改善。换一个角度说，如果你的心念是跟善一直相应的，那恶业的缘起它怎么会起得来呢？你说啊，我从小就生病，哦，在座呢可能有人是从小就一直身体不好，那莫可奈何啊，那谁叫你过去是造太多恶业。那怎么办呢？那受果报就受果报，只是你要学佛就比我们辛苦一点了。但是呢，如果你对空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会用，真的比你以前把这个病要改好，要变很快的把它治疗，真的可以变得比较快。我只能够说我的体会是这样。以前感冒人家都说啊，那个感冒不用吃药，一个礼拜就好了。哦，我还有时间让他拖到一个礼拜。哦，不行呢，你是一两天就好，那个是因为你身体本来就很好。平常如果你让他保持平稳，你的心性不要偏，不要跟恶法相应，你的体质慢慢就是变得比较好。即使偶尔有一些小小病痛感冒，你用空性去关照生病的是谁，生病的相虽然有，但是它也是缘起性空，给予它恰当的缘起物质嘛，四大嘛，当然要给予他恰当的缘起啊，他现在已经失调了嘛，所以他才会呈现病状嘛。你给他恰当的缘起，适当的正确的缘起，再加上你心性心念的加以调整，他的确会比较容易回过头来。我的体会只是这样，你去看那些祖师大德，我最喜欢举例的就是智者大师，他的老师在座有好多位听过我讲好几次啊，但是也有很多没听过啊。智者大师他的老师慧思禅师被人家下毒两三次，其中有两次啊是真的，如果没有靠他的禅定的功力，没有他靠他的功德力啊，根本那是一定死的。所以他知道被人家下毒了，他自己关起门来好好的修止观活过来。下毒毒不死他，那我们呢，我们没有那个功力，一方面要靠空性的政治正见，二方面要相信三宝的威德，要相信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名号，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因缘名观世音。释迦牟尼佛这样替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他不能够不遵照这句经文。所以我们受诸苦恼，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即使观世音菩萨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一方面呢是因为跟空性相应，二方面跟佛菩萨的功德力相应，你说怎么不会好得快呢？ 啊，你说啊，那个你是小病感冒，所以你是说大话。大病也会让我们感觉不会那么的痛苦。如果你跟前面那两个相应的话，因为本来娑婆世界就叫做五浊恶世，我们的福德不够，功德力不够，谁不生病？谁不老？八苦都要受的啦。但是怎么样在受这些八苦五浊的果报当中，能够维持佛法的修学，就是靠平常的熏习。那平常的熏习如果没有正确的熏习，到时候用不上力，使不上力。你说靠念佛，是啊，是靠念佛呀。问题是你怎么念呢？我很痛苦，阿弥陀佛，你赶快来救我！我很痛苦，观世音菩萨，你赶快来救我！你是把功德力跟感受苦两方面同时进行，越念佛那个苦越重，所以越念佛，所以越苦越重，越念佛，两个同时并行。佛的力量要加持都加不上啊，因为是业力比你的念力还重。你让那个业力不断的增长啊，你没有让他的业力减低啊。业力怎么样让他减低他的比重，他的力量？看空他，他不是实有的，就好像那个火柴，你一直添柴啊，怪不得那个火一直烧得很旺啊。你不要再继续添他的柴啊，那个火烧完了就没有了。你替自己的业报添柴啊，添什么样的柴？木柴。痛苦啊，谁在痛？我在痛啊，身体在痛，我的身体在痛啊。他就不断的跟这个相应。你现在把它看空，谁在痛？没有实在的我，没有实在的病，只有缘起如幻的假象。这时候你的心念跟什么相应？跟戒定慧相应，跟如来功德相应，不再跟你的过去的业力相应，消长啊，那力量啊，彼此之间是在消长，哪边消了，哪边长，很清楚了。所以这边很简单的讲，小品般若，因为你有这样正确的般若空，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会改善，会改变。是净空老和尚常讲，佛法所教的什么叫佛教，就是给我们圆满啊、什么至善圆满的人生观、宇宙观，用的文字很美啊。你怎么样去实践它？重点重心就在般若空性正见。佛菩萨的功德力、慈悲愿力、智慧神力之所以能够很快的加持到我们身上，我们很快有所感受，正是因为你放空自己。你有没有去想过，如果这一杯里面满满的水，你再加只是会溢出来，如果它本来是空的，佛的甘露加进去全部都是佛的甘露。所以唯有放空自己，佛的愿力、慈悲愿力、智慧神力、功德力才能够全部进来。好，所以这就是讲的这个啊，补充说明啊。好，大品般若经 这个就比较多一点了，比较长一点了啊。《大品般若经》就是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九十品三十卷的这一本啊。那么这边引用他本身的经文，在六十六品叫雷教品，在九十品叫足雷品，可以很明显的分成两大段。也就是说，在六十六品以前是一大段，六十七到九十又是一大段。但是呢，《大品般若经》里面这两品的名称不一样。《大智度论》在注解的时候呢，把六十六跟九十呢都翻译成了足雷品。啊、哦，所以《智度论》一百卷去解释呢这个第九十品足雷品的里面呢，他又用这段话。菩萨道有两种，一者般若波罗蜜道，二者方便道。所以先足雷者其实就是六十六品累教品，但是他六十六在智度论也叫做足雷啦，所以为什么叫先足雷，就是那六十六品。未说般若波罗蜜体尽，现在呢第九十品的足雷品是说令众生得是般若方便尽才足雷。所以一个是体，一个是方便。所以前面般若波罗蜜道是讲那个体，后面方便道就是让我们能够得般若那个体的方便，分成这两大段。所以般若波罗蜜中虽有方便，方便中虽有般若波罗蜜，而随多寿名。所以他这段意思就是说呢，分成这两个呢，还是以大部分来说，前面六十六品主要是在讲体为多，但是不是没有方便。后面这个三十几品是讲方便多，并不是没有讲体，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叫随多寿名啊。所以般若与方便本体是一，以所用小异，从功用上不同来分别说。例如呢，他说用这个冶金丝要种种的方便，把金做成种种的不同的东西，虽皆是金，还是可以有不同的名字，金项链、金锁镯这样子。所以前面的体跟后面的方便道是合起来，就是大品般若所要讲的两个。前面是要让我们了解般若波罗蜜的体是什么，后面是怎么样去透过方便得般若波罗蜜。好，所以呢，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的文字，在《大正藏》二十五册七百五十四页的“密兰到西兰”后面这一段的话，就是《佛光大辞典》讲的更白话一点了。龙树的《大智度论》里面讲，前本经的前六十六品是般若道，后二十四品是方便道。但是呢，根据吉藏大师，就是我们嘉祥吉藏大师哈，《大品经义略序》载，可以这么分，九十品再把它分，前五品是佛对舍利弗上根人所说，第六品到四十四品是佛命须菩提，前面是佛对的舍利弗，接下来中间这个呢，这个将近四十品哈，三十九品是佛命令须菩提对中根人所说。然后呢，到四十五品以后，又是佛对下根的，像天或人所说的般若。这个是吉藏大师的分类。这是有一点不一样，不同的角度去诠释。所以，近代的欧阳剑就是欧阳靖吾，民国初年那个为士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师哈，他也对般若经有熟悉。他说把它分成五周，经文的次第分成五周，他的分法就跟佛光所讲的，也就是吉藏大师分的有点类似。前面的第一品到第五品叫做舍利弗般若，佛使舍利弗谈菩萨智慧，谈菩萨二谛。第二段呢叫做须菩提般若，是从第六品到二十六品，是佛与须菩提谈菩萨三解脱门，谈摩诃眼摩诃萨，摩诃眼就是大圣，摩诃萨就是大菩萨， 这是第二段须菩提般若。第三段叫做信解般若，从27品到44品，是佛语第四。所以你看，刚好跟这个吉藏大师说，从45品以后是佛未下根的天人说的，所以从45品。27到44啊，可是已经是与佛以第四天说，这个地方怎么会不太一样啊？之前没注意到，这边是27到44就已经是佛与第四谈，但是吉藏大师是说45到90，这边还要再看一下啊。我来看一下这个真正的90品的般若经，看看是如何哈。那么这里面他这个欧阳靖武是说，这段呢是让初发心者生信解，所以叫做信解般若。再者，为弥勒菩萨说菩萨行，让已成熟的入甚深般若。然后45品到66品是实相般若，67到最后这叫做方便般若。所以这个方法又跟刚开始的自度论讲的又有点类似了。所以这个实相般若就说魔幻模式阿毗跋致，令九修人功身不退。然后67到最后方便般若，详说菩萨进行果，以方便为止归。这是佛教百科全书出来的，大致上呢把这个大品般若90品啊，大概这样子的介绍。接下来大般若经就是600卷，600卷这边我用的呢文字就多了一点。用的文字多一点，从16页一直到这个19页，都跟大般若经有关。说是这么多文字，其实也是重点提一下而已。所以各位这样子了解，大概呢都是有一些概念而已，很粗浅的概念而已。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你要去深入，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这一年呢，其实就是要透过中论掌握住整个般若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教理行果。所以我们没有去读般若经，我们来读中论，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对这些般若经呢也要一点点认识，这样的。好，第一个，整部大般若经广说尽行果等一切诸法本性空寂，不是只有讲教理，也包括尽行果一切诸法，但是都讲本性空寂，非生非灭，非依非异，无取无舍，无我我所。这跟八部有什么不一样？再来，以无所得为方便，修一切善法道品，这跟金刚经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告诉我们，毕竟空，无住无着，广破见执，显诸实相，是大乘佛法共通的教义。这是第一点，大家都是有这样的认识，对般若经都是这样嘛。接下来直接告诉我们，大乘佛教的大乘就是般若，大乘跟般若其性无二，说大乘就是在说般若，说般若就是在说大乘，如是二法一体无异。经文在哪里？就在这边，61卷17品，大乘不异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不异大乘，何以故？若大乘若般若波罗蜜多，其性无二，无二分故。你说这讲这个干什么？我们常想说，我们在修学大乘佛法，我们在学大乘。如果从般若经的角度来说，你没有学般若智慧，你不够资格说你在学大乘。你说我发菩提心，所以为什么上一堂课默学一定要把那个菩提心的分类跟各位做交代？既然菩提心有分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从般若经的立场，你没有发起真正的圣意菩提心，你不叫做真正在行大乘。你可以说你在学， 但是你不是真正在行大圣。所以他的标准是这样的定义，你要必须是发起圣意菩提心，你才是真正在修行大圣。第三点，般若是一切善法的根本，能与一切善法为母，就是由他生出一切善法，然后一切佛法无不摄入般若。我后面的刮胡呢，都是说可以依据经文的哪里，只是没有把它找出来而已，只是把重点提出来。所以常讲般若是诸佛母能生诸佛，所以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不尊重般若的。突然想到以前不是有演那个什么倩女幽魂吗？那个道人啊，力量那么大，他是念了那么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有那个力量出来，连那个外道都知道用摩诃般若波罗蜜就产生力量。我们佛弟子念了摩诃般若波罗蜜一点力量都没有，为什么？从来不了解他，从来心里面都跟般若都不相应，怎么会有力量？所以呢，这个《西游记》传说呢，这个玄奘大师念那个紧箍咒，其实就是念那个《般若心经》后面那个，那个心猿意马，那个心中的那只猴子呢，就念这个《般若心经》的咒语，一念呢，他就被箍住了，就不得不听话。好，所以要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这一念妄心。就是用般若波罗蜜，所以他才会说是一切善法的母，一切佛法摄入般若，般若能生诸佛是诸佛母，般若能是世间诸法实相名如来母，能生如来，这些都是经文啊，都是经文里面提到的啊。好，所以用这三点啊，再来此经所显大圣意中有不共二圣的思想，就是不是声闻缘觉才是真正大圣的思想。哪两个？第一，不是两个，五点。第一，一切法本性清净；第二，住无所住；第三，威力大众愿生恶趣；第四，宁起三毒远离二圣；第五，严禁佛土。这跟二圣的思想不一样，是在《大般若经》里面所提到的。所以不是只有前面说一切法本性空寂，《大般若经》不是就讲这么一些些而已，还要有这些内容的。一切法本性清净，这个跟前面是一样啊。那么就引用这一段经文，诸法本来自性清净，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本性净中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实通达，无末无智，远离一切烦恼染着，故说菩萨复得清净。复次善现，虽一切法，善现是谁？须菩提。虽一切法本性清净，而诸一生不知见觉，是菩萨摩诃萨，中间省略掉一些文字，善巧方便，令诸有情证一切法本性清净。引用这两段话，各位如果仔细看，一个是菩萨的自觉，一个是觉他。自觉不能够离开觉悟什么？一切法本性清净。觉他帮助众生觉悟，要觉悟什么？一切法本性清净。所以菩萨道自觉觉他，在般若经里面来说，重点就在这里，要能够觉悟一切法本性清净。所以前面讲诸法本来清净， 所以菩萨摩诃萨在一切法本来清净当中精勤修学般若波罗蜜，如实通达。通达什么？原来一切法真的是本性清净，在这里面一点挂碍都没有，所以才能够远离一切烦恼染着。故说菩萨复得而清净，复不是再一次得到啊，是恢复。你可以把它这样看，复得是恢复本来的清净，一切法本来清净嘛，所以透过般若波罗蜜精勤修学，只是恢复它本来的清净而已。这不就是禅宗的教学的主要宗旨吗？所以我们透过不同的法门，其实就是恢复一切法本来清净，自觉如此，觉他也是如此，令诸有情证什么？证一切法本性清净。所以虽然说是最基本的《般若经》讲的最基本的教理就是这一点，但是呢，在修行的纲领上也还是不离开这一点，自觉觉他都在这一点上。所以下面住无所住，不就是只是恢复本来清净而已吗？啊，那么初会81卷，所以这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光谱里面哈、哦，写个初会，写的卷多少，写的地多少品，你要对照哪里呢？对照11页到12页这边，或者是对照第10页也 OK， 也可以。所以初会里面你看啊，总共有79品400卷，所以凡是在400卷以内都是在初会，这里面就有79品这么多啊。所以16页这边呢都是引用呢刚刚念过的，都是引用初会，但是也有引用第二会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比较知道说，哦，初会指的是什么，二会指的是什么。没有今天的这几张表呢，你可能搞不清楚什么初会二会是那什么东西啊。有这几张表你就比较了解了。那么住无所住引用的是初会81卷，也就是第22品天地品里面的经文，菩萨摩诃萨虽住般若波罗蜜多，而同如来于一切法都无所住，亦非不住。所以重点就在后头这句话，同如来无所住，亦非不住。所以无所住，无所不住。正因为能够无所住，才能够无所不住。那什么呢？于一切法呀。所以前面总说，接下来别说。菩萨摩诃萨虽住般若波罗蜜多，而于色非住非不住，于受想行识亦非住非不住。何以故？以色蕴等无二相故。以色做代表，受想行识都这样。这话什么意思？你真的要修般若波罗蜜，你对一切法必须要用中道去观察，观察我们的色蕴，观察我们的受蕴，色受想行识有还是没有，偏到一边都不是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得要同时观察到色蕴缘起幻有，即是真空，受想行识也是，有没有相缘起的幻象，有没有它的作用？有缘起的相，就会有缘起的用。只是，既然是缘起的幻象幻用，我们凡夫就生活在幻象幻用中。你要让自己过得安稳一点，清净自在一点。还是哭哭闹闹的，但看自己怎么样去造 那个缘起。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菩萨摩诃萨住般若波罗蜜，于色非住非不住，以此类推，受想行识也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佛告诉我们理由，色蕴等就是受想行识，无恶相故，没有有没有有无相对这种恶相，有无相对的相，自己错误的认知。实相是什么？无相，无不相。所以对一切万法，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去观察，这样去安住，所谓一切万法，包括色受想行识，包括四出世间法，包括修行的法门。所以有时候呢，这些般若经典哈，读的多了一点哈，你会觉得，哎呀，一切法门不过就是这样。那就，如果你的感受是这样，那麻烦了。你就偏到一边，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佛陀干嘛设那么多法门给我们修行？换个角度回来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般若的了解情况下，我们怎么替自己选择法门来修？得要认清楚自己的毛病，先从比较重的毛病开始治起，很重的那些烦恼习气先对治，慢慢慢慢的，那个重的习气慢慢会越来越淡，我们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修更细微的那个方法，禅定。我们很想修禅定，很希望赶快得禅定，得三昧。为什么老修不成功？业障太重，烦恼障太重，暴障也重。业障、烦恼障、暴障都重，你说那怪不得修不成功啊？怎么办呢？忏悔，修忏悔法门。所以这为什么净土宗的祖师、天台宗的祖师，一开始都是先修忏悔法门，从修忏悔法门里面，慢慢那些障碍变轻，你要修定。要修慧就比较容易成就。讲这个例子就是在说明，我们自己虽然了解般若怎么去用在自己的法门抉择上，就是这个说法。那如果你说那我不会修忏悔，那个是要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行门。忏悔就是反省，就是检讨、改过。如果我们能够反省、改过，就等于是在修忏悔。只不过呢，我们佛门里面那个是集中时间，有固定的场所，有一定的做法，让我们跟佛法所教的那种定慧的忏悔方法相应，平常我们也可以修忏悔的，拜佛也是一种修忏悔的方法。问题是我们拜佛常常就是拜佛，就是拜佛，就是一尊佛像，然后观想佛像很庄严，然后我在这边拜。各位有没有去想过，拜佛可以有很多种拜法？你看那个道正法师出了一本书《拜佛仪学》，写了一大串，写很多，有没有好处？有啊， 所以同样的拜佛可以有不同的功用出现。所以拜佛可不可以修忏悔？当然可以。但是呢，跟各位讲呢，提供自己的经验，就是说你能够反省，能够改过，其实就是一种忏悔。把你的生活习惯，把你的思想行为，知道自己的不对，愿意用佛法去改变它，就是修一种忏悔。基本理论也是在于一切都是缘起空性，所以它能够改变。但看我们了不了解正确的改变方法。所以《了凡四训》厚厚的一本，净空老和尚讲一堆，还不就是告诉我们正确的改变的方法？它的基础在哪里？云谷禅师给了凡袁了凡先生讲，要改变命运就在哪里？你持那个楞严咒啊，不准提咒，你持那个准提咒，持到没有念头的时候，为什么要持到那么没有念头的时候？那时候跟空性就比较相应，要改变生命就比较快。整个缘起从零开始，这时候善的缘起就做主了，之前恶业的缘起慢慢的力量消失了，就是因为跟空性相应。所以这边菩萨摩诃萨他怎么样去住般若波罗蜜，就是要去了解这个道理。然后呢，菩萨摩诃萨十七页第一行，于般若波罗蜜多，随非住非不住，以无所得为方便，因如是学，完全是中道，非住非不住。要跟中道相应。有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住无分别，能修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等六度，住无分别，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啊，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啊，修六度波罗蜜，能住内空等二十空，乃至能修三智等。不见菩萨及菩萨名，不见般若及般若名，不着一切染净诸法。也不离诸缘所生法等，这才是真正彻底的离，彻底的离，这才能够彻底的修一切善。所以对我们而言呢，都感觉上好像渺不可及，好像很高很远。但如果你了解，不会那么远。像墨学今天一整天常常提，一直提这个，会很远吗？不会啊。你如果知道是本来是空性，本来是缘起，但看我们这一念心愿意跟哪一种缘起相应，你就在改变当中。会很远吗？各位在座各位呢，学佛都不是初初才学那个三个月五个月一年的啦，相信都应该都是学过两三年以上的啦，有的说不定呢九修大德二三十年都有了，所懂得佛法名相呢那不是少的啦。我不相信各位所了解的佛法是没有用，不可能，是不会用而已。所以就在缘起的改变中，但看我们心能不能够把握得住，要跟我们想要的缘起的缘相应。所以为什么说定是入道枢纽？心掌握不住吗？定功不足吗？不过话又说回头，这是恭维各位的话，是对佛法的教理没有透彻的正确的认识。 片段片段的，所以连贯不起来。你说都不认识吗？不是。都是有错误的认识吗？也不是。连贯不起来。所以今天一整天下来，起码如果你能够得到这个概念，算是不枉费今天费了这么多时间，五六个小时，还要勉强撑着不能打瞌睡，一定要把它听完，起码有这个代价。要能够常常熏习佛法，你的心才能够正确的掌握转凡成圣的缘起。因为一切既然本来是空性，但看缘如何变化，它的相用就如何变化。所以把你所懂的正确的佛法的缘起拿来改善你自己，改善你的三业，改善你的五蕴，因为五蕴本来皆是空。你的我这个生命就随着五蕴该怎么变它就怎么呈现。自觉如此，觉他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你把重心，你的生命的缘起摆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在真诚清净慈悲利益众生，你掌握这个原则，把你的心都跟这个相应，你的缘起不就是自然改变了吗？你不要常常说，哎，我怎么这么自私自利啊，哎，我怎么这么贪嗔痴啊，你还是只是着重在我而已啊。你自然而然把它改善，都为众生考虑，所作所为都希望为众生能够得利益，它的缘起就自然改变。这就是修学大圣巧妙之处，他的功德为什么可以这么大，改变可以这么快，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好，第三点，为利大众，愿生恶趣。默学讲就是要承接这一句，般若经也是要讲这个。所以这些菩萨摩诃萨为了要帮助众生，即使自己要到恶道来，他也在所不辞。好，所以第七十三品净土方便品里面的经文，菩萨摩诃萨虽成就一切白净无漏法，而为成熟诸有情故，利要诸有情故，方便善巧受旁生身恶趣身，如应成熟诸有情类，是发大愿了。我们是还没有这份功力，但是我们也要这样发愿。所以修学净土，求愿往生极乐世界，绝对是大圣法门。目的就是现在知道自己虽然有这个愿做不到，我这个受旁生身受恶趣身受苦而已啊，自己去受苦而已，根本帮不了众生啊，不要说好听话。所以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为了要真正能够落实实践自己的这个菩萨大愿，不是讲空话，是为了要落实。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去了解净土法门，这样去看待念佛的行者啊，我们自己也要这样学。第十三会589卷里面的讲到忍波罗蜜这一段，菩萨摩诃萨宁以自身具受生死无边大苦，而不爱着声闻独觉自利众善，何以故？若菩萨摩诃萨爱着声闻或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当知退失自所行处，行他行处，而不是自己大圣的本分，走偏了，又走回二圣去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啊，是行他行处，不是自己该做的、该行的。所以《大般若经》也有讲到，一定要为利众生，愿生恶趣。第四个，《大般若经》讲到宁起三毒，远离二圣，三毒是内心的烦恼， 在葡萄而言，我宁可起三毒，也不要发恶圣心，是一种对比。当然不能有三毒啊，对不对？修菩萨怎么可以有三毒？但是他是做一个对比，他把恶圣只求自己解脱的心看得比三毒还严重，意思是这样，不是说那没关系，菩萨可以起三毒，那你就误会了。所以呢，在第十一会580卷里面，布施波罗蜜里面写到，恶圣的作意，就恶圣的想法，然后简单看是这样，危害无上正等菩提。若其彼心现在前者，就不能圆满菩提之良。心要涅槃，厌被厌生死，菩萨于彼应远离之。就是这两句话，就是只是恶圣的心，啊，做事思维，恶圣作意为一切智。顺波涅槃啊，我心不应为彼奸杂，贪嗔痴等相应之心，于大菩提虽为障碍，而能随顺菩提之良，为菩萨众方便善巧，起诸烦恼，受后有生，与诸有情作大饶益，依之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尽律般若波罗蜜多，令得圆满。简单的说，如果你只求自己赶快入涅槃，而不愿意帮助众生，虽然是顺着涅槃，他这边写到顺涅槃，但是是没有办法圆满菩提之量，不能够让你成佛，你的成佛的资量是不能圆满的，所以不可以起恶圣心，宁可起三毒。这话怎么说？是如果起三毒能够帮助众生，能够利益众生来觉悟一切法本性清净，那宁可自己菩萨自己吃亏一点，是这个说法。但是呢，话又说回头，如果菩萨不知道怎么样对治断除自己的贪嗔痴三毒，你怎么样去教导众生，怎么样去让众生也能够断烦恼得本性清净，正得本性清净，不可能。所以在中科班大师菩提大师的广论里面，他就说，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出离心求解脱心，你所发的大悲菩提心是假的，你没有真正的菩提心可言。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真的真切体会到六道轮回生死苦的可怕，所以你对于众生现在三界六道生死的苦，你不会有那么深切的体会，所以你那个大悲菩提心不是真的那么真切。再者，你没有真正的空性智慧，知道如何断烦恼断我执，你没有这样的修行的经验，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你怎么样帮助众生断烦恼出三界？只是说好听话，只是发大愿而已。所以有真正的出离心，才能够升起真正的大悲菩提心。只是呢，大般若经它是要提醒菩萨不要退失大菩提心，只求自度，因为面对各种不同的众生，我们现在凡夫发心，我们现在有众生气息，对于他后啊，结果一样呢，结果他为什么恩将仇报？如果你内心只起这种烦恼的话，那就叫做你已经退失菩提心，真的不是吓各位的。这时候如果你是受了密教的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一个仪轨，你要再发心重受。是一个众生都不能够放弃，即使他在恶毒，他在下贱，你都不能放弃他。 要这么伟大，才叫做是你真的发菩提心。所以哈、哦，才要跟各位提说，真的发起菩提，不要说圣意菩提心哦。墨学刚刚讲的是世俗菩提心哦，真的发起世俗菩提心的菩萨就这么伟大了哦。所以各位想想，发菩提心有那么简单吗？还要能够保持哎，任何一个众生都不能够放弃哦，任何一个哦，即使他对你造作恶业，你只能够先避开他，你也不能放弃他。所以这边就是要说明，修大圣、修般若波罗蜜多大圣的菩萨，是绝对不可以退失菩提心。他把退失菩提心比起起三毒都来看得严重。最后，修般若波罗蜜的菩萨目的在哪里？严禁佛土，来帮助众生。所以经文本身有这么一品，叫做严禁佛土品，在72品。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发宏誓愿，精勤勇猛，自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劝他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劝他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作事事已，复发愿言，当得无上正等正等觉时，令我土中诸有情类，皆不远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正等正觉正等菩提，由此行愿，便能严禁所求佛土。菩萨摩诃萨各于所求严禁佛土，正得无上正等觉时，所化有情，一生彼土，共受净土大圣法乐。举一个例子，就是阿弥陀佛48愿，跟阿弥陀佛的种种的功德庄严，极乐世界国中的所有的众生，在极乐世界修什么？就是这边写的，修菩萨摩诃萨行。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求什么？求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因为法藏比丘、法藏菩萨在因地中，他就是发这样的愿，自己这样修，严禁佛土，庄严清净一个佛土，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在这个佛土里面修学大圣，行大圣。刚讲了，大圣是什么？大圣即是般若，般若即是大圣。所以严禁佛土之行，跟般若分不开啊！没有般若智慧，怎么样庄严清净佛土？好，以上这个是它里面的重要的5点。接下来呢，他说此经所显示的般若教影响中国佛教界的，对于禅宗啊，对于天台，对华严，对净土，对密教，都引用里面的文字，引用般若经的文字。像禅宗不是说要离文字语言吗？所以般若经里面就有这样，我曾于此不说一字，如意不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文字言说皆远离故，由于此中说者听者及能解者皆不可得。啊，再来第16会也说，我于诸法都无所见，故无所说，乃至般若不可说不可示。对于不立文字的禅宗思想，那当然就是他的依据了。啊，像这个般若经的第9会《金刚经》，啊，这个就是禅宗五祖以下诸师传心法的正本，这就是般若经对禅宗的影响。天台呢，天台把这本经列为呢通教，啊，就是根据这个般若经，然后呢，在这个般若经的这个36卷第8品劝学品，欲学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当于般若波罗蜜多殷勤听习、读诵、受持，如理思维，令其就近。 何以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中，广说开示三圣法故。若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多，则为遍学三圣，异于三圣法，皆得善巧。啊，这个是通教。再来呢，三智在一心中得，这天台宗很重要的思想。这边第十品般若形象品，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承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当以无所得为方便，如印而学。不就是用般若无所得去承办一切智吗？道种智、一切相智吗？所以三智在一心中得啊。再来初卷，错，初会，那个卷是多字，初会啊，初会363卷，那个卷要拿到后面去啊。第61品多闻不二品，一切智者是共声闻及独觉智，道相智是共菩萨摩诃萨智，一切相智者是诸如来印证等觉不共妙智。所以前面那三种智就是跟声闻、跟菩萨、跟如来好有关。然后呢，再来34卷，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一刹那心则能具色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禁律般若波罗蜜多，亦能具色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能具色32大事相、八十随好。这不就是天台讲的一心三观吗？在一心中里面同时具足修一切法门吗？所以这是天台啊的影响。再来华严，清凉成观大师，就清凉大师《华严经》疏钞玄谈啊，疏玄谈解释五教，始终顿圆，除了小教之外，多处引用般若经跟中论来解释这个。像例如600卷般若不出三天偈文，我当初一看什么叫三天偈文，原来是如此。华严经里面有三品是跟天界有关的品名啦，怎么出不来，品名是跟天界有关的，所以叫做三天。里面的偈颂就跟般若经、般若思想完全一样，所以这叫做三天偈文。会看啊，这边第一品四祖妙文品，下来下来下来，有一个呢，把它拉开一点，让大家。第一个是深夜摩天宫品，再来呢是夜摩天宫祭赞品，这是一个，再来深兜率天宫品，兜率宫中祭赞品，这是啊，对不起，这是第三个，那个夜摩天是第二个，再来呢须弥山顶。须弥顶上祭赞品，须弥顶就是倒立天，所以倒立天、夜摩天、兜率天三天祭赞，所以这叫做三天偈文。清凉成观大师说600卷般若不出三天偈文，就在华严经这三品当中的偈颂就可以涵括600卷般若经。所以这个是华严的影响。再来清凉大师判一代十教，就整个佛陀的教法化仪以为十门，亦多处引用般若，例如呢像这个寂寞无言门啊，啊乃至呢十玄门里面这个大般若425云，我从成道以来不说一字如意不闻567，这个都是卷，众生各个为佛独为说法，而佛本来无说无事啊。那么原教十玄门的诸藏存杂俱得门，这个都很多名词，只是呢举这个例子让大家了解华严也处处引用般若的文字这样子齁。那么慈行同理云，我于36恒河沙佛所求得此法，比诸如来各以一门令我入此般若波罗蜜普庄严门，即存杂无碍也。Coffee 完了会有这个声音。制度论第46云，般若是如意，设立如寒夹，舍利中虽无般若，而为般若之所熏，故得一心供养，千返升天。尽用此事，则如来如寒，华严经是如意珠。讲什么？ 你看得懂吗？就是说哈，一个那个夹子里面，很宝贵的夹子里面，虽然是很宝贵，但是如果里面没有好东西，那也不过就是那个夹子很好而已。现在是外面的那个宝夹很殊胜，里面装的东西也很殊胜，这个才是真正的殊胜。所以他说般若是如意，色力呢是含夹，色力中如果没有般若，没有用般若来熏，它怎么会珍贵呢？正因为这个含夹里面有般若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如意，所以才会珍贵。所以一心供养就能够千返升天，就是你可以升到天界好几升，去上去再下来，再上去再下来再上去，就因为你供养了这个东西。他说用这个做譬喻呢，如来如含华严经才是含里面的如意啊，这个是清凉成观大师赞叹华严经了、啊、但是也等于是应用到这个般若啊、哦、这是有关了、啊、再来净土，净土呢以实相般若而修理慈念佛，这个是最密切的关系。你要修理慈念佛，你一定要懂实相般若，否则你不会修理慈念佛。念来念去就是四慈，所以净土宗的祖师解释四一心理一心不乱都用般若经，只是用的多或少，深或浅，浅的四一心不乱，深的就是离心不乱。所以净土宗常引用这段话，文殊般若经这一段，欲入一行三昧，因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细心依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时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行三昧怎么修？文殊般若经哦，修的当然就是般若的法门啊。可是文殊菩萨告诉你怎么修一行三昧，念佛，而且是念佛的名字，专称名字。所以这就是净土宗喜欢引用般若经的理由，就在这里，可以把我们用念佛就能够入般若。再来，《观无量寿经》书智者大师写的，智者论云：为增长诸菩萨念佛三昧故，故说般若波罗蜜经。哎，我们刚刚看过这一段，啊、哦，经说般若，现奇特身相、光明色相，遍至此方，以此为观也。所以，诸佛的相好光明，不是只有名字哦，包括相好光明。你要会观照的话，你要会观的话，也是为了要让你证入般若。啊，那妙中超知理大师，宋朝的知理大师，前面那个是智者大师，这边是知理大师，他写道：若非全色是心，色由心照，安令色相即明法身，此乃三谛一境之法身，发我三观一心之般若。相明见相，则三脱圆章，故云佛法界身入心想中。所以谁说念佛是从有门入而已？很清楚的，前面那一段话就告诉你，如果不是全色是心，色由心照，怎么能够说佛的色相就叫法身？你说佛的色相叫报身吧，叫化身吧，怎么能够叫做法界法身？经文《观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四心做佛，四心是佛。经文这么明显，为什么你不仔细看？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诸佛的法界身，入众生心想中。这句话是后头解释的，但是他要告诉你，佛的法界身不是离开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另有一个法身呢。如果是这样，你去了解佛的法身跟报身，或者是应化身，那你是把佛的三身隔离耶，隔开成不同的三身呢。所以念佛的色相，念佛的名字，等同是念佛的法身，也就是念般若，念空性。所以他这边就写三谛一境的法身，用这种法身，任何一个境界都能够呢同时具足真俗中三谛，发起我的一心三观的般若。你能够这样修，相明见相，你修到成功了，你见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的当下，就是三脱圆章，三种解脱同时彰显。见相就一定着相吗？明心见性就一定空无一物吗？我常常问人家一个问题，我说佛，释迦牟尼佛，他有没有彻底证得空性？有，你一定回答我说有。那请问释迦牟尼佛六根接触六尘，他有没有见到一切法？这时候你开始动脑筋了，到底要回答有还是没有？这就来了，为什么你要动脑筋？说到底要回答有还是没有？如果你回答有，我就反驳你说，那释迦牟尼佛所见到的有一切法，跟我们凡夫所见到的有一切法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说他彻底证得空性？如果你回答说没有，那我就说，那释迦牟尼佛证得空性之后，比我们还不如，我们还很正常的能够看到，他证到空性之后等于瞎子，更惨。所以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对佛法的名词跟观念都是错误的认知。正因为对佛法的名词错误认知，所谓依据错误的认知的佛法要去修行正确的佛法，怎么可能会有结果，正确的结果呢？谁说念佛一定是有门入？为什么不可以是从中道入？为什么法身一定无相？所以妙中超就说得很清楚，以三谛一境的法身发我一心三观的般若，真正你证入了见相，就等于见法身。所以才会说是佛法界身，诸佛法界身入我们众生心想中。这是净土的注解。下面呢是般若经的文啊，这边写到，彼土众常不闻有三种恶趣，一不闻有诸恶见趣，一不闻有贪嗔痴毒，一不闻有男女形象，一不闻有声闻独觉，一不闻有苦无常等。彼佛土众诸有情类，若作若业，若行若立，若坐若卧，常闻如是说法之身，十方如来应证等觉，皆共称赞彼佛佛名。若诸有情得闻如是所赞佛名，定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这是般若经里面也描述这些佛的净土的庄严相。谁说般若经只讲空什么都没有的？ 也描述这些净土的相。啊，最后对密圣、对金刚圣的影响啊，这个初会卷75二十一品净道品，一切陀罗尼门名为菩萨摩诃萨道。再来色受品里面，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作王时，不得一切陀罗尼门，不得一切三摩地门，于一切陀罗尼门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啊，这个很难说很具体的去说明，但是呢是跟这个持咒有关。啊，跟持咒有关，尤其是这个般若理趣分，就是理趣般若经。广显如来自印的生密里去说神咒三首，开启了密宗的密藏，并为后世般若教育摄入密教兴起机运啊等等。所以刚刚不是刚刚早上有说了一下哈，藏传佛教不是说有四宗吗？所以你看他们把讲空性般若的宗观当成你要研究了解显教最究竟了义的，你要有这个基础，你才能够修密宗道次第，你才能够修无相瑜伽。瑜伽，所以密教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视这种般若空性，尤其是呢毗婆舍那，像《广论》中国大师，总共24卷。前面把三四道讲完，只有14卷，后面还有10卷，就讲色摩他跟毗婆舍那。色摩他讲几卷？讲3卷，后面7卷全部讲毗婆舍那。所以，不管是藏传是汉传，对于般若经里面所讲的这种空性般若智慧，尤其我们要修学大乘，这种智慧空性的般若智慧是最重要的，不管哪一个宗派，因为前面讲过是诸佛母，是一切善法的根本。所以我们这一年的课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入般若智慧，能够掌握住，看看我们自己能不能生诸佛出来，生佛出来。好，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啊。那么交代一下，下礼拜的研讨啊，就是我们地点呢在地下室教室二，第二周。那么第三周又是这样子上午下午的课，第四周呢3月22本来应该是研讨啊，那第五周休息，还有一个3月29，但是呢墨学因为呢这个3月29呢如果去清明扫墓，墨学要回高雄啊，那时候会跟人家挤在一起，势必3月29呢在山上会很多人，所以呢我打算22号回高雄扫墓，所以呢我们把第四周的研讨就改成在第五周，3月29才研讨，3月22休息，这样子。好，首先各位提一下，如果呢各位对这个研讨有兴趣的话啊，希望你们下礼拜再来参加，这时候呢就不是只有听我讲话，是听你们讲话，当然是你们问越多我才能够了解我要怎么样跟你们做互动，你们都没有问，我就以为就认定你们都听懂了。所以你们问的越多，我越能够了解下一次我要怎么样去改进我的讲法。好，好，请各位合掌，我们回向。